做基督徒，难道不是很棒吗？各位，圣经提到信心会不断增长，难道你不高兴自己的信心也在增长吗？在圣经的信息当中，可能没有比信心更让人振奋的主题了，因为信心能够带来许多事情，这些事情若不是借着信心，就不可能成就。然而，信心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被误解的事物之一。举个例子，你可能说出别人所说的同样话语，可是不会拥有相同的意义，因为你和对方并不是同一个人。我常常说，许多人都可以朗读格底斯堡演说，但那并不会让他们变成亚伯拉罕、林肯，也不会因此得到林肯所具有的力量、坚毅与勇气。仅仅读出那些文字并不能使你拥有这些，所以当我们谈到信心时，并不只是在谈字句。文字只是将信心传递给你的载体，而信心却是一种活的力量、能量、生命存在你里面，它会自然而然地透过你的眼睛表现出来，那就是信心的眼神。同样的，一个魂里若充满沮丧、不信，也会从眼睛里流露出来。所以，你的眼神既可能是负面的，也可能是正面的，而我们要使它成为正面的。我们要在看上面带出信心，也要在说上面带出信心。有时候我们以为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会对自己产生影响。其实那并不是真的。从心里所充满的，就会通过口说出来。如果你其实并没有信心，却只是觉得自己有，或者只是在重复别人信心的话语，等到你随意闲谈时，你会突然听见自己说出与信心相反的话，你就会惊讶，那是我吗？是的，那就是你，真正的你。唯一能够改变这种状态的方法，就是借着神的话语。透过神的话，我们才能改变内在的本质。我个人发现，在许多情况下，仅仅阅读神的话语就可以改变我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。难怪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有人会说，所谓听道，不就是指听别人读吗？不一定，我也会大声朗读圣经。我们已经不太习惯这样做了。过去爷爷辈的人常常出声读，我们还以为他们有点古怪。其实并不是，他们同时运用了阅读和听觉这两种功能，让自己在同一时间里得着双重益处。把你所有的感官一起调动起来，那是很好的。我们现在所研读的是永恒的信心追求这个题目，它属于能改变世界的信心这个总主题的一部分。如果我觉得你们只会听完后说，这是个不错的演讲，那么我就干脆不讲了。我们并不只是要演讲，而是要教你如何凭信心而活。我们要把亚伯拉罕请过来，让他站在这里和你说话，也要把摩西请出来，让他站在这里对你说话，还要把以诺请出来，对他说，以诺，我们命令你对我们开口。他们就会开口说话了，你是否聆听，那就要看你了。我们盼望你能聆听，好让信心在你里面活起来，成为你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成为的那种人。我听说山德士上校，肯德基创始人，年纪相当大以后才获得财富。他并不是真的撞大运，而是把内在已经有的信心付诸行动，结果发现他真的有效。我也希望我们当中不要有人等到白发苍苍了，才开始让信心为自己运作，要在年轻时就开始。我永远记得自己20岁时说过的话，我当时带着仅有的12美元就开始周游世界。有人对我说，你根本回不来，你没钱买回程票，会死在国外某个地方，再也回不到这个国家，你连路费都没有。我看着他们说出一句至今仍在我心里活着的话，我得趁年轻先弄清楚神到底存不存在。我可不想老了还在那寻寻觅觅，看神究竟是不是真的。我要弄明白，如果他不是真的，那么天啊，那我就随心所欲的过了。但若他是真的，我就要一生为他而活，服侍他，顺服他。当我到了海外的宣教工厂，很快发现那里与本国并无不同，神依然爱我，顾念我，供应我， 而且侍奉主也依然是美好的事情。尤其是在海外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神竟用非常超自然的方式供应，你就知道那绝不可能是偶然或巧合，必定是神的手在做工。信心不是某种意外或巧合，而是永活的神在你里面流动。我们希望他也在你里面这样流动。信心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是 pistuo， 而我们常用的现行时态是 pistis， 在圣经中被翻译了248次之多。旧约里只出现过两次信心一词，在新约里则大多翻译成信、忠诚、信赖或真诚信托等意思。当词典不断找各种词义时，就说明他们对要解释的概念也不太确定，但也表明他们想让你对信心究竟是什么有一些了解。信心就是相信，我们相信神，相信神的话，彼此相信，也相信神迹。信心也意味着忠诚，我们若向神求什么，他就必成就，这正是忠诚那部分。我们并不是在和一个不可信的人打交道，现实中你或许只能在吃大餐时信任某些人，遇见猛兽时你就会被他们抛弃，但神不会这样。当你面对猛兽或凶险时，他不会离开你，因为他有那种忠诚。信心这个词本身就带出忠诚的含义。信心也是神的信实，这是何等美好。神在我们里面行事，与我们同在，这便是信心的伟大之处。你难道不高兴有不断增长的信心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，也更多的依赖他的信实吗？亲朋好友或许会离弃你，你的合伙人也可能不顾你，但主耶稣基督绝不会离开你，他从未离开过任何人，因此也不可能离开你。再来，信心也代表信赖。当你相信某事时，你就有信赖。你如今坐在这把椅子上，是因为相信它能支持你的身体重量。如果你明知那把椅子站不稳，却还要坐下，那就太不明智了。但在基督里，我们可以完全放松，没有任何紧张。我不会慌张地说，哦，这是能不能成？能不能发生？不会的，那种说法不在我们的词汇里。它会成就，它必成就，因为他一直在成就。因此信心里也含有放松在神里头的成分，等同于依靠他。另外还有真诚信托那部分也很棒。神说我必成就，你就答是的，你最好相信这点。正是这种真诚信托让撒拉等了90多年才生下儿子。日后我们在研究信心时还会讨论到他的例子。他之所以能始终等待，是因为他相信那位应许他的神，持守在忠诚、信赖与真诚信托的基础上。希伯来书第12章2节说，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我喜欢这句话，他是开始者也是完成者，虽然这不符合你们的英文习惯，换句话说，他是赐予者也是保守者。我们所说的信心，你并不是唯一对此感兴趣的那位，神自己也关心。他是信心的创始者，是他把这个东西生在我们里面，他的本质从神流向我们，并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，也不是某个教会、宗派或哲学思想所构想出来的。耶稣基督才是信心的创始者，他是一开始就赐下信心的那位，同时他也是信心的保守者。哦，赞美神，魔鬼没法抢走他，世人也无法夺走他，这是属于你的。之所以是你的，是因为他把它放在你心里，没有任何地狱的恶魔能取走他，因为他就是要你拥有他。你不觉得很开心吗？弟兄啊，我真要感谢神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信心。在这颗永恒的信心追求里，我对赞美这个范畴特别有感触。我跟人分享过，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教会，他非常随意地说，我已经让12个人从死里复活。他说这不算什么，印尼有人叫过100个人复活。我们就邀请他到我们在马尼拉的家吃饭。吃饭时我问，先生，你是怎么让死人复活的？多少人想知道？他说，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 主啊，这人是不是已经活满了你所定的年日？至少70年吧。如果主说，是的，他已经过完自己该过的日子，我们就直接把他埋了，不会再吵闹什么。可如果主说，没有，他还没结束神所要成就的旨意，是魔鬼夺走了他的性命，那我们就说，那现在就叫停。他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我们要告诉死亡，听我们的话，我们奉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荣耀神子之名，命令你离开他，叫他的生命回来。我们信这是奉耶稣之名成就的。然后我们就不再说别的了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可尸体都还没动啊。他说，是啊，我们就手牵手往后退，开始唱诗敬拜，然后那人就慢慢起来，加入我们的赞美。我说，哇，这方式不错，我喜欢这样，一点都不紧张。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拼命给死人按摩呀，又拍又晃，拼命喊，你听到吗？但他是听不到的，因为他真死了。我们要做的是说出信心的话语，然后转而赞美神。我常常为病人祷告，才离他两步远，就听见他说，我没得医治啊。是啊，你当然没得医治，你也永远不会得医治，因为当我们为你祷告时，你为什么不开始感谢神呢？啊，可是我还没好转啊。那么你就会一直这样。没有人真被祝福的那种病，那不是祝福。信心是去抓住那些尚未存在的，并宣告，我已经得着了。如果你不能这样做，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信心。这就是信心，拥有你还无法用手触及的东西，得着你用眼看不见的东西。那就是信心，而不是一直开口说，我要信心，我在寻找信心。真正的信心也是对神的赞美，这让信心变得轻松喜乐。如果你皱着眉，带着忧愁，一直说我正在努力相信，那就不是信心。你确实在努力点什么，但绝不是信心。信心从来不去努力，信心是宣告、接受、赞美、领受，就这样而已。因此，信心就是对全能神的赞美。当我们开始为想要神成就之事献上赞美，他就成就了。以色列百姓在耶利哥城下，就是这样赞美神，城墙才往内倒塌。他们并没有在外面恐惧紧张，反复问神要不要做，神要不要做，毫无那种忧虑。当他们大声赞美神时，事情就成了。神需要听到我们内心和生命中发出的赞美之声，若你明白，就说阿们。哦，他的确需要。信心能把你带往一条道路，让你得到以前从未拥有过的事物。我当然相信，因为我亲身试过。自我17岁起，一生中神一直赐给我那些我从未得到过的东西。信心能把你带到这样一条道路，让你得到以前没有的。我们想要踏上这条路，现在就要走，并且奔跑在其上，那就是我们的路。信心也能让你去做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，那些不合常规的事，那些你从未想过自己会做的事，但你会开始去做，那就是信心的力量与威能所在。信心能让你说出以前从未说过的话，有些话你若按平常想法都不敢说，可我们却在说，你也许觉得太离谱了，但信心会让你说出那些从未说过的话。信心会将话语放进你的灵里，然后从你口中流淌出来，让你惊叹，啊，这是我吗？那是一股力量，能力，通过话语表达出来。信心还能带你以前所未有的认识神，为你敞开属神世界的真实之门。彼得在人生中好几次经历到这一点。主耶稣对彼得说过，税吏来了，这很尴尬。彼得说，我也是，那些人也来问我要税了。耶稣又说，我没钱啊。彼得也回答，我也没有，我们一起到处行走传道呢。接着耶稣对一个渔夫说，去打鱼，就在你平常打鱼的地方。神也会在你平常所在之处为你行从未发生的事。耶稣又说，第一条上钩的鱼不是第二条或第三条，也不是那种轻轻咬一下又跑了的，你要把它拉上来，不要剖开它的肚子，而是先掰开它的嘴。对一个渔夫而言， 这有点怪异，谁会去看鱼的嘴里有什么？然后耶稣说，你会在他嘴里找到一枚硬币，很值钱，那足够支付你和我一整年的水。那一定是一枚非常值钱的硬币，能承担一整年的税费。我想现在也没有哪一枚硬币能帮我们付清今年的税吧。我也一样。当时彼得开始行动，信心就是这样。他的脚动了，他的手动了，去了打鱼之处，并调整自己的钓鱼姿势。你们这些渔夫应该明白，我自己从来钓不到鱼，但可以想象他一定兴奋极了。茫茫数万条鱼中，就只有一条装着那枚硬币，他会不会游过来？彼得对此并无疑问，因为信心从不犹豫。当鱼开始上钩时，他就呼喊：哦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神。他把鱼拉上来，正是人称彼得鱼的那种，大约那么长那么宽。每次你去那儿还能吃到这种彼得鱼，那湖里到现在还有很多。彼得抓住那条鱼，用手指头捏住鱼两边，掰开它的嘴，伸手进去。那不是巴比伦的硬币，而是一枚罗马硬币，也不是希腊的硬币，是一枚罗马硬币。你看，神知道要给你的是什么样的硬币。彼得把它拿出来，数目正好合适。这可不符合供需法则或人的自然规律。按照人的常理，他要先开船捕很多鱼，装满船拿去市场卖了，再交税，这才是正常程序。但信心在此短路了这种正常路数，这也往往是我们失败的原因。我们老是下定决心要按照他人教给我们的传统方式去做，于是就与神的突破性方法擦肩而过。神完全可以让你在任何时刻以任何方式得到所需。若彼得不信，他也可以捕很多鱼，自己在路边支个摊卖鱼，喊各位买点鱼吧，我要交税。可问题是，别人不在乎你要交税，不一定会买。然而耶稣给了他另一种方法，抓住那条特别的鱼。也许成千上万条鱼里只有这一条含的枚硬币，硬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并不知道，谁丢的我们也不清楚，总之那是合法的钱，不是假的。神或许从地面上拾起一点点金子来造就这枚硬币，也可能是有人掉在湖里的。我们只知道那条鱼嘴里就有它，就是那条特定的鱼。于是彼得拉上它来，就可以付清全部所欠的税。我不清楚为什么耶稣老是在渔业的问题上教导彼得，但其实我也知道，彼得在没遇见耶稣前就是个渔夫，从小干的活就是捕鱼，他一直想要当最好的渔夫。所以耶稣复活后也是在打鱼这种事上教导他。圣经说，彼得整夜打鱼，却一条没捕到。你若想见一个情绪极度低落的人，就去看一位彻夜下网却什么都没捞到的渔夫，最好让他安静一下，给他吃点东西，赶紧让他休息，不然他会很烦躁。彼得那晚就是如此，一整夜毫无收获。然后耶稣一个木匠出现在岸边，却已经有了鱼，有了饼，在那起火烧着。他自己根本没去打鱼，可他的信心早已有效运作了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朋友们，你们抓到什么了吗？他们在那边抱怨，我们整夜在海上辛苦，什么都没有，现在两手空空，只想回家睡觉。耶稣微笑道，把网撒在船右边。这话可能会激怒一个疲惫的渔夫，什么叫右边？左右前后我都下过网了，根本没有鱼，我整夜都忙活，算了，我要走了。若他这么想，就会错失神迹，但他并没有这么做。主耶稣说，把网撒在右边。彼得答，是的，主，你从没当过渔夫，但你真懂鱼。于是撒网下去，收网时他居然一下子打上153条又大又好的鱼，连船都快装满，要别人来帮忙才行。等他把鱼拉上岸，主耶稣以爱向他显明，彼得真正的呼召并不是捕鱼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呼召了你，我要你喂养我的羊群。他没有说喂养我的鱼群，而是说喂养我的羊群。他对彼得说了三次，让彼得离开这个又腥又臭的打鱼生意，去到主所关心的羊那里。 此时，彼得脑中所有疑惑都得到了答案，他整夜劳苦，却毫无所获，而耶稣一下子就让他收获满满，足够他们在那附近吃喝好一阵子。你知道吗？跟随耶稣，你永远是满载而归。再一次说明，按照自然法则，太阳一大早就很高了，根本不适合打鱼，可对耶稣而言，永不嫌晚。你今天不知在期待什么，但你要明白，对耶稣来说，永远不晚。我想谈谈信心的另一个关键点，也许也是你会遇到的问题。我们太多人想让神为自己行大事，却自己双手交叉，什么都不做。可对于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，神也不会做什么。彼得必须动手去抓那条鱼，也许花了一个小时才钓到，但最后真的钓到了。魔鬼也许一直在他耳边说海里已经没鱼了，可他还是抓到。魔鬼也可能诱惑他说，耶稣不懂捕鱼，你回去当木匠吧。但彼得没那么想。这就叫信心。信心是行动，也是工作。当我想了这什么时，我就开始去做些什么，然后神会完成那部分超自然的工作。